时间过很快，昨天在有个家庭礼拜，很抱歉我没有出席，因为刚才有人来问我为什么牧师不在，家庭礼拜怎么没有牧师？那很抱歉我不在。昨天我们在母堂呢有个家庭这个恳亲会。所以我在这里向你道歉，因为不能够出席。虽然你前两个礼拜桂英姐妹有来邀请我，但是我们已经安排了在母堂已经有这个恳亲会，所以不能够两边跑，所以请见谅，请见谅。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刚才给大家读到第四节这个是本来我是从第六节开始读，但是因为有这个联系，我就请了这个主席呢读经的弟兄帮我从第四节来开始读。那从第四节来开始读呢，你就要比较清楚一下为什么下面讲的这些话。从这段经文我们再回到当时的这个情形，帮我们放在当时的背景，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所教导的功课和真理，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背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讲到北国北国以色列分着两个，北国跟南国，就好像韩国北国北韩跟南韩。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阿摩斯先知他是属于南国的，南国他是属于犹大的，但上帝却差遣他到北国去传神的话语，因为在北国已经很糟糕，灵命很低落，很败坏，神没办法在当中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为他传讲信息，所以他必须在犹大找一个人到北国去传福音，去传神的信息。你可见当时的这个灵命的背景是何等的糟糕。那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当时他们是很穷，他们国家是很多灾多难。不，我也给大家讲到当时在北国整个以色列南北都他们的经济都非常的繁荣。当时以色列的王，这个北国的王是耶罗波安二世，当时的军队很盛强，百姓都过得非常好，生活非常，但是灵命就是与神的关系，人不追求神，只是在追求败坏，追求世界的东西，不敬畏上帝，就好像现在我们的社会，大家都处在一个非常丰衣足食的、非常好的一个，你看有的穿得还不错，每天不同衣服，吃的不错，在新加坡什么都可以吃得到，什么料理都有，日本呢，你说都有，各界。但你看电视都讲吃的、穿的、时髦的、时尚的，样样都有，都不缺。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非常舒适的，你看空调什么都为我们预备好，但是表面上是很好，但心里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在追求神？我们的心是不是与神在一起呢？我们的灵命是怎么样的呢？在圣经里常常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提醒我们，但是呢，我们是否像以色列一样仍不悔改？当时这个情形就是这样。那南国并不是说好到哪里，其实阿摩斯他本身不是出于门徒不是出于先知的，他是一个农夫， 上帝差遣他到北国去，犹大也没有先知，犹大也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领袖。那些祭司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记得圣殿在哪里？当时圣殿在哪里？圣殿还在，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哪里？在犹大。为什么找不到一个人叫圣殿里面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来为神传讲福音，来为神传讲他的信息？必须去找一个农夫。犹大的整个宗教的系统也腐败了，很可怕，越在圣殿里面越腐败，越这个是讲到我，越靠近神的人越腐败，似乎应该更圣洁，但是呢，表面上我只是在做一些宗教的仪式，表面的仪式，有敬虔的外貌，圣经说，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In the form of godliness, but denying the power thereof。今天我们都来非常好，感谢上帝。但是，当最重要，神要我们要有那种敬虔的实意，敬虔的生活，不只是一个外表。神将以色列人救出来，将我们救出来，从最终救出来，就刚才我们领受圣章，就是在想到神如何将我们从罪里头、死亡里头、黑暗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归向他。我们的心要一直的来思想，来跟随。但是呢，不知不觉我们在这种世俗的生活，我们慢慢的失去了警戒的心，我们去追求世界，我们在拜偶像，回去拜偶像。你说没有啊，牧师，我没有拜偶像啊，我家里没有偶像啊，我的偶像已经除掉了。这个偶像最可怕的不是看得到的，那最可怕的偶像就是看不见的，是在你心里的，那已经取代上帝的东西了，那就是偶像。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世界的东西，可能是名义、名利、金钱，都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神的心不专，所以导致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竞争，我们吃醋，在教会里我们忙，忙的是背后是有动机的啊。这里并不是我在这里夸奖，我们回到经文里面去，第四节，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伯特利是哪里？刚才我说圣殿在犹大耶路撒冷，这个北国的这个耶罗波安第一个王啊，就是分家之后第一个王就是耶罗波安，他就在伯特利设立了一个祭坛，为了让他的以色列人这十派不要到耶路撒冷去，能够在伯特利这里敬拜上帝，他也在那里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祭坛，也就是圣殿哦。所以伯特利是一个宗教的地方。当你读到以色列伯特利，它不只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也就是说一个教会、一个教堂、一个圣殿的地方。人到那边去敬拜耶和华，就好像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那基甲也是靠近那个地方，它不只是在这个耶路巴安呢，它不只是在伯特利，它也在基甲两个地方，为了方便以色列人去敬拜神，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他怕如果以色列人常常到耶路撒冷去，他会受到犹大的影响，然后来把他赶走那个王。所以他设立了两个地方来敬拜神，一个是伯特利，另外一个是基甲。但是上帝说，你们在那里 增加罪过，加增罪过，不气还好，气了犯了更多的罪。如果我们在灵命上搞得不好，我们就是得罪神，在祷告上得罪神，在我们的敬拜中得罪神，因为我们不带着一个正确的心来这里，我们在这里在犯罪。表面我们的敬拜神，表面我们好像是应该更加的圣洁，但是呢，我们的心不正，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加增罪了。好像我今天带了个心的不正来的话，我来到这里，我在争，心里在那边埋怨，为什么这样？我看到那个人，为什么那个人这样？我恨死他！你一边敬拜主，你一边唱诗歌，但是你的心不在那里面，你的心是在讲别的东西。你这心在这里犯罪。你看到那个女孩子，哇，很漂亮。看到那个帅哥很俊美。这些都打开来讲的，在那边犯罪，因为你的心不专。在圣殿里犯罪，这不是什么没有发生过的，这已经发生好多次，让我们在圣殿里面都可以看到。所以上帝说扔你去，扔你去，扔，这什么意思？当上帝用这句话扔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竖起耳朵来听。扔是什么？扔平你，也就是说好吧，你去吧，他神就不再介入了，神就让我们去面对的那个后果。他们怎么？我们来看，他们做得非常好，比我们做得还好，可能我们当中还比他好都有。他们怎么做？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他们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第五节说，这是你因为你们所喜爱的，你们喜欢，哇，在圣殿里面高声的祷告，献上祭物，哇，很多很多的祭物，很喜欢。我们喜欢在这里唱歌唱诗，你很喜欢来这边听我讲道，但是呢，心不正，心不正。他们还什么？每三日奉上什么？十分之一。每三日就是说每三天就跑教会。你们有没有每三天跑来教会？但你说，哎呀，感谢上帝，我没有。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没有，因为你没有把神放在心里。好极端的，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但是两样东西都是一样的，骄傲跟自卑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病。啊，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任你们献。这感谢祭是什么作用？就是和弟兄和睦，弟兄和睦，为着神来感恩。但是他们说什么？甘心献祭传给报给众人，他们很乐意做这些东西。上帝知道他们很乐意，但是他们是有动机的，他们是有动机的，他们心中是有偶像的，他们是为了自己在做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神。他们是为了自己，为了那自私自利，为了得着别人的谄媚，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为了得到别人肯定，以为神看重他们所献上的。上帝需要我们这些东西吗？上帝需要我们的奉献吗？神都知道他们的问题，他们心刚硬。在这之前呢，我们都已经看过了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前面，我给大家分享过了。神已经一直在向他们 传递信息，提醒他们，警戒他们，责备他们，很严肃的，很严肃的，但是他们还是不听。所以接下来呢，神在这里又特别的解，透过他的仆人阿摩斯先知来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记，他说你们曾经在过去神也管教你们，以前神管教他们，以前在士师的时候，记得吗？在士师记，旧约士师记，神管教他们，他们过不段时间他们就会知道回来悔改，悔改啊！受到管教之后他们就回到上帝面前。但是现在呢，现在呢，神同样的以灾祸来管教他们，他们有没有像以前那样？我们说以前在士师记那些人很糟糕哦，犯罪又回来，犯罪又回来，犯罪然后又回到神那里祷告，那神又拯救他们，拯救过后他们又犯罪，神又在管教他们，又回到神那里来。我们说那些人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很糟糕，但是这个时候好，比那边好吗？比那个时候好吗？更不好。为什么？因为神这个时候虽然管教他们，他们仍然却不愿意悔改。以前的人会悔改，但是现在不肯悔改。我们的心啊，特别特别要小心，越来越刚硬。以前人遇到这个问题都会赶快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他们会软弱，他们会跌倒，但是他们最少他们会跑回神那里去，会悔改认罪谦卑。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像这些人一样，漠然冷漠 indifference 冷漠毫不在乎，我们仍然来就来吗？仍然不悔改，不归向神。你知道总共在这段经文里面这句话出现多少次？你们仍不归向我出现多少次？刚才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画一画？其实我的讲义已经告诉你了，总共有五次，有五次。你的心是这么刚硬吗，弟兄姐妹？如果再刚硬下去的话，待会我们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后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经历神的管教，仍然不可顺服他的旨意，继续奉行虚伪的宗教。神今天不要我们这种的宗教，那种虚伪的敬拜。神说你要敬拜他，他要诚实用真理来敬拜，不是单纯有这种虚伪的行为。神讲的话你听吗？还是你有自己的意见？神讲的他不了解我的困难，怎么可能要我这样的去做，这样我去顺服，很难呢。不讲理，你有没有这种心态？神在他的话语里头，他与犹太人立约已经很清楚的表明，这个约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从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到离开埃及的旷野道，来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神与他们立约，这个约是很简单的。你们也经历过，这百姓，上帝的百姓也看过神是如何带领保护他们，保守他们。这几百年前，几百年来神一直看顾，神没有誓约，人只要遵行他的话语，信靠他，他就会赐福。但是人呢却不肯。在生命记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章，这个也很基本的，生命记三十章19到20节，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到生命记，就是摩西 五经的第五本，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久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可以在耶和华所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 启示所允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神在这里告诉他们很清楚的，只要你们顺服信靠啊，你们就可以存活了，你们要拣选生命，我就是你们的生命，你离开我，你就是离开了生命，你听从我，专靠我，你就要活。很简单，我们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信靠他， obey， 顺命，顺听命胜于献祭。但是呢，今天同样生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今天每个人的面前放两条路，一条是生的，一条是死的，你要选哪条路？上帝叫我们选的是生，生命的路，选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哦。选择生命，不要选择祸福，不要选 死跟祸、啊、先要选生跟福。今天你要选哪？但是我们看到百姓呢，他们垂弃上帝的爱，不听他的警告，他们选择什么？以色列选择什么？事实他们选择的是死。所以过后他们被掳了，亚述国把他们掳掠了，神所说的话都应验了，而且神也不是马上哦，神给他们时间，怎么给他们时间？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刚硬，越来越刚，垂弃上帝的爱，选择死亡。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上帝要怎么样管教他们。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首先上帝要管教他们的就是给他们缺乏粮食，就是饥荒。在神的管教当中，神先开始用饥荒，他们没有食物，没有得吃，所以所谓才牙齿干净，因为没有东西吃，牙齿就干净嘛。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来对他们？为什么不给他们粮食，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要靠粮食，要更重要，要有神的话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的灵命就会枯干，再美的食物给你，你也不会满足的。昨天我们有恳亲会，我们在那个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餐厅里面，山珍海味，昨天晚上吃了，今天晚上还要吃吗？今天早上还要吃吗？我已经忘记刚才昨天晚上吃，吃很好吃，但是也不能够把那个味道一直留住，忘记了。吃了又怎么样？空虚。神让我们要明白，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有缺乏？谁能够满足你的缺乏？没有别的地方，只有神。所以上帝说，我要让他们缺乏粮食，让他们明白，能不能回来。但是他们怎么样？有没有回来？神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埃及，记得吗？神用的什么10个大灾难， 法老是如何的刚硬？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就是灾害了。第一个，第二三，耶、yeah ！人的心是如此的刚硬。你今天哦，没关系，没得吃，我有备份，我的储藏室里面很多 Maggie 米，没有问题，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心不要刚硬。当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的话，神就会允许我们五谷丰收。你今天看到呢，你辛辛苦苦赚啊赚啊赚啊，为什么还是空空的？你还是不满足的，你还是有饥荒的，因为神不在当中。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赶快回到神这里来，不要硬硬的离开神啊。这个饥荒，这个粮食缺乏，是要让这个以色列人，他的百姓，上帝的百姓明白，能够赶快回到神，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我们再看第二个，上帝就允许的旱灾，旱灾，干旱，七节到八节啊，在前三个月已停止，收割的三个月的前面，水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有一足够的雨水，这个稻米才能够足有丰收。但是上帝呢，却叫雨停止，而且神还要特别告诉他们，这是从神的手来的，这是神的作为，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旱灾。一般的旱灾是所有地方都没有水，但是上帝说这边有水，那边没有水，同样一个地方，只是某个地方没有水，这个地方有水，这个是我的作为，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上看到上帝的作为？很遗憾，很可怜，路你看不到，你的心还是刚硬，看不到上帝如何在你身上动工，他如何在差遣他的仆人来劝诫你，才借着周围的一些事情来提醒你赶快回来，你还是看不到，还是刚硬继续的拒绝吗？上帝借这个雨水展示他的主权。照理来讲，这些犹太人应该能够回想到，回想到神曾经在神所立跟他们的立约，有讲到这个关于这个雨水这方面，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如果你们顺服我，遵守我的约，我将要赐给你们甘露，雨水，足够的雨水。他们马上能够明白这件事是上帝的作为，就好像在埃及的时候，当神在做的时候，这些埃及的人，这些人都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作为。今天盼望我们都看得到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最遗憾是我们看不到，或者我们不愿意看。真的是就讲那句话，不到黄河不死心啊，我的心就是那么刚硬。好了，第三样，神你看一步一步，神可以一下子就把我们毁灭了，但是他却愿意一步一步的来告诉我们。接下来他在介绍第三个，对他的以色列旱风，就是摧毁这个农作物，旱风这个霉烂攻击你们，就是发霉啊。这个旱风呢，就是炎热的东风，在新加坡我没有遇到， 可能有，但是我没有去发觉到。但是在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有很明显的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东风一来的时候，我的墙壁也是湿湿的，很热，但是墙壁是湿湿，你以为连地也出水。如果在台湾，你就明白，有些台湾住在台湾的，新加坡好像没有这种事情。不过有，只是我们发现，如果你有时候你去热的天的时候，你再去摸你的墙壁，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去清洗，你看你的墙壁有没有发霉，这个湿气很重。尤其在某一些国家有四季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它吹起这东风的时候，这个湿气很重。我在台湾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地湿湿的，墙壁流汗，不会干的，就是这个情形，而且发霉。我还记得我种了一些蔬菜在台湾，我喜欢种蔬菜，因为我平时在新加坡没得种，那时候在台湾住的时候还养了一些小鸡啊，我觉得很好像接触到自然。那个风啊，早上还好，那个菜还好，一吹了到下午干了。好，回到这里来哈，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借着这样，神给他们有食物吃，神给他们这些的福气蔬菜，但是呢，人会感恩吗？人感恩吗？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来感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各方面，你知道吗？人是很脆弱的，要病啊是容易的。有的人说，昨天我看到你好好，今天怎么躺在医院呢？今天好好未必保证明天我就是没有事的。你能够保证今天你好好蹦蹦跳跳明天没事吗？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就是找到一个人，他昨天还好好，还跟我们一起去吃饭，今天怎么躺在医院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神对他们的警告。如果你看《生命记》28章，其实这些都是有约立约在里面的。神所做的是照他所立约所做的，他没有违约。刚才那个旱灾啊，都有的哈。那现在是摧毁农作物也有，你看《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章38到42节。38，你看到没有？你们带到田里的种子虽多，收进来却少，因为被蝗虫出。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喝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堕落。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也被蝗虫吃，在你们中间居住的也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比你又高，你必渐渐的下降，低而又低。这个是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如果你们，神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违约，那这些东西就会发生。但是他们明白，以色列人很清楚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比较不清楚，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解释，他们明白。今天我们也要明白，摧毁啊，种却不多。你辛辛苦苦去种啊，花很多时，但是得来的却是那么的少。为什么？因为神不祝福。为什么不祝福？因为我们离开神。好，最后另外一个，第10节讲到另外一种的灾难，疾病、瘟疫。而且在这里呢，上帝用一句话，像在埃及一样，像在埃及一样。因为瘟疫是突然降在埃及，以色列会是否遭同样的厄运呢？瘟疫只降在恶人身上，埃及人是恶者，以色列也是吗？ 我们看到一些瘟疫在那边生，你不要以为只有他，只有别人会中，你不会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也得到了，他们背叛神，神也允许瘟疫在他们当中，像在埃及一样。有时候我们得病，我们的确要去想一想，我这个病是不是神的作为。我并不是迷信，但是有一些东西上帝是借着疾病来管教我们的。瘟疫，好，突然间出现这个问题，这可能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警醒。但是这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们明白，他们还说还是不归向神。接下来撒缪战争第十节，同样第十节，战争仇敌起来攻击他们，他们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神会保护他们，神会看顾他们，神会为他们征战。但是呢，他们却远离了神，他们以为只要有强大的精力，他们就能够成功，他们的成功得胜就在自己的各方面组织好，精力强等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够靠得住，得胜的乃是来自上帝耶和华。他们似乎已经忘记神在提醒他们，他们之前从埃及里出来，神如何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他们虽然这么小，在旷野流浪40年，神如何保护他们，不在于他们的精力有多强，他们那个时候精力是多么的软弱，但是神却看顾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得胜，我们今天的成功不在于你多有能力啊！你以为你的能力可以保证你有美好的将来，我告诉你错了，除非神怜悯你，除非神怜悯我。我们看到他们的少年人，这里讲到少年人用刀杀谬你们的少年人，少年人就是他们所谓这个原文呢，就是说壮士，他们年富力强的壮丁。因为连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很重要，因为他们将来是我们的主人翁，教会将来的领袖啊，他们是我们的得力军。还有呢，马匹被掳掠，马匹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当时作战的时候是必须要有的，如果马被掳掠了，精力就削弱了，所以剩下的这些都是软弱的。上帝还是什么营中失守，战争出来了，瘟疫来了，瘟疫来了，瘟疫一发生，你看人再这么强，人怎么智慧怎么逃都逃不了，只要当那一个伊波拉在新加坡发生的话，你看能逃到哪里去。伊波拉你们知道吗？杀死就吓死人了，你怎么肯定没有再一次呢？神看顾保守我们，你怎么逃也逃不了了。所以刚才你看到以色列当中，上帝说营中失守的臭气扑鼻，你们看到这种情形，像他们这样的后应该会悔改，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是不悔改，还是不悔改，不悔改。第十一节还有另外讲到这个灾害，就是天灾，这个天灾，所谓天灾英文讲 The act of God， 这是神的作为，天灾不是一般能够做得到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倾覆倒出来倒空，有很多这个解经家说就是地震，大地震啊！最近我们发生很多地震，最近的就是尼泊尔，你看死了好多人， 我们感谢上帝，新加坡还没有遇到地震。没有遇到地震，你说就不会有地震吗？啊，新加坡不用在那个盘啊，地震那个盘啊。我们在你们在上面的，你不要以为没有盘，可能刚好又断裂一层给你，就在新加坡下面，可不可以？可能不可能？你不要幸灾乐祸，嘿嘿嘿，没关系，感谢上帝，我们新加坡安全。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我告诉你，新加坡很多地洞哎，我在家那边在挖地洞哎，因为地铁那个地洞，你说好不好？万一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大爆炸，会不会影响到？有没有看过一些在美国一个地方啊，忽然间出现一个大洞，有一个人都不知道，早上起来，哎，走出去开车，差一点就掉进个大洞，在他门前就个大洞，他车子不见了，他以为人家偷了，在地洞里面，这个地洞不是小的啊，忽然间出一个大洞。不是人能够处理的，这天灾啊，如同我从前称亲赴索多玛、恶魔拉一样啊。索多玛、恶魔拉，以色列人都明白，神如何从天降火，毁灭了他们两个城。然后这里呢，神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那么抽心的。他说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如果你是在从火中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你面对你经历的这么多，你都看到，你昨天我跟一个人在谈，他谈到他以前的事情，如何多么苦啊，多么苦。今天他在那边一直埋怨我说，你没什么，你都看到，你曾经以前是经历什么，今天你就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大家都没有了，你还在，你要感恩了，你还埋怨。弟兄姐妹，我们曾经是在怎么样，在黑暗里面，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跟别人一样可怒之子，要被灭亡的，但是我们借神把我们当中抽了出来，今天我们已经被拯救出来，你难道还不警醒吗？你难道还要刚硬吗？以色列人怎么样？你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已经将我们救出来，你还要回去吗？你还忘记吗？你仍不归向我。好了，最后神这么说，对不起啊，今天又用了这么多时间来讲。最后，以色列啊，你们不可以像我，你们继续刚硬，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要做了，我欠都在欠你，我该做的都做了。上帝爱我们，我们继续的排斥，继续的拒绝、垂弃他的爱，那神要怎么做？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好好听神要讲的，弟兄姐妹，好好听。如果你今天还是不敢跪，好好听神要怎么做。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这个是一个命令，神宣告了，好像审判开始了，你当预备，我要来了，我要来审判了。神要几时来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但他随时可以来，可能你出去他就在等你了。我不是吓你的，我们随时都要去见神的。你说我该怎么做？你该准备了。 你随时要准备，你不要刚硬，你当预备，你当预备，就是神告诉你预备，你有什么理由来讲，我们一起来讲。在审判就好像在一个法庭里面，你预备好，我们要审判。 OK， 刻不容软，不可再应许，你要警觉起来，因为这个审判是必要的。预备就是要站起来，不是坐下来的，站起来。好像这个罪犯在宣判的时候要站起来。其实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呢，我们以为还有时间，其实并不是。在原文就是现在，在原文里面的动态是现在，你要站起来，因为我要判你了。我告诉你，你不做好，现在我要判你，你站起来。就好像 Amos 一判刑了，很快就要判刑了，预备了，起来，是不可以逃脱的，要面对。这是一些宣告的话。上帝在这里呢，千万不以为，不要千万以为，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呢是要叫我们悔改，呼吁我们悔改，不是的。这一句话是在宣布他们的审判，他们这个时候要悔改已经有点太迟了，有点太迟了。那这个字啊，迎接你的神就是要接受审判。但是呢，我相信神这个时候呢也愿意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悔改。只要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他面前，诚心悔意，诚心悔改，真正跪向他，他还是愿意接受的。所以第十三节，这位神是什么？在这里阿摩斯呢的称颂，那创伤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讲这些的不是阿摩斯，他不过只是神的一个出口，他要提醒我们这时候要赶快悔改，因为这是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说，他不是普普通通，你千万不要来挑战神，你千万不要嗤之以鼻，你千万不要向神瞪白脸，你先千万不要摩擦。最后你自己要来面对。我们感谢上帝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多的这个警戒。如果神不爱我们，他早就把我们除灭了，何必这么婆口婆心苦口婆心来劝我们。但是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他愿意看到我们今天来悔改。神要来审判的宝训，神要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你预备好吗？你预备了没有？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